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上一集我们讲了金融系统内各种资产的风险，播出后有听众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金融海啸真的来了，持有实体黄金白银到底有什么好处？
诶，师兄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说，金融海啸来了大家都惨，黄金白银又能怎样？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不讲理论，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土耳其。而且在讲案例之前，我们要先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什么概念？
金融海啸之后，通货膨胀是必然的。
必然的？为什么？
因为政府应对金融海啸的方法只有一个，大量印钞票。
对啊，我们之前讲过金融毒瘾。
对，当金融海啸来临时，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失业率飙升，政府会怎么做？
就是。
对，就是，怎么救？印钞票，给银行钱，给企业纾困，给民众补助，这些钱从哪里来？印出来的。
那印钞票会怎样？
货币供应量大增，货币就会贬值，物价就会上涨，这就是通货膨胀。所以金融海啸之后，通膨是100%会发生的。
那有多严重？
我们看看历史。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美国联准会印了多少钱？
多少？
4万亿美元。2020年疫情之后呢？印了9万亿美元。结果是什么？美国通膨率在2022年达到 9.1%， 是40年来最高。
那其他国家呢？
欧洲、日本、中国全部都在印钞票，所以全球通膨是必然的。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土耳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土耳其发生了什么事？
土耳其在2023年到2024年经历了一场货币崩溃，通膨率高达 75%。 这个案例来自三立新闻台的节目《消失的国界》，记者实地走访土耳其，记录了这场金融灾难。我们会把这个影片的连结放在节目描述中，大家可以亲眼看看土耳其发生了什么事。
75%，这个数字好惊人。
我们来看看土耳其发生了什么事。2023年，土耳其的货币里拉对美元贬值了一半，等于你握在手上的钞票价值瞬间少一半。
呀，那民众怎么办？
民众的反应很直接，薪水一入户头，立刻换成黄金。
立刻？
对，立刻，因为他们知道晚一天换钱就又贬值了。在伊斯坦堡有一条黄金街，2024年买气滚滚，每个店都挤满了人。土耳其央行在2024年第一季买进了90万盎司黄金，是全球第二大买家。
连央行都在抢购黄金？
对，这说明什么？说明连政府都知道纸币不可靠了。但师妹，今天我们要特别讲一个最令人心痛的画面。
什么画面？
政府餐厅排队的老人。
政府餐厅？
对，因为通膨太严重，物价飞涨，土耳其政府不得不开设政府餐厅，一餐只要40里拉，相当于台币40块。
听起来很便宜。
对，很便宜。但你知道谁在排队吗？
谁？
老人，全部都是老人。
为什么都是老人？
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刻。这些老人，他们一生的积蓄都是以里拉，也就是政府发行的法币形式储存。
诶，对，他们把钱存在银行。
没错，他们工作了一辈子，辛辛苦苦存钱，以为退休后可以安享晚年。但当恶性通膨来临时，他们的积蓄购买力快速流失。
流失了多少？
1000变500。原本能买1000块东西的钱，现在只能买500块的东西。他们一辈子的积蓄瞬间缩水一半。
天哪，这太惨了。
所以你看到的画面是什么？是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政府餐厅外排队等着吃40块的便餐。
他们排多久？
从开门前几个小时就开始等，中午12点开卖，售完为止。有一个退休阿伯说，他的退休金追不上物价，幸好有政府餐厅能够填饱肚子。他说这里就像是退休老人的救援。
救援听起来好悲凉。
师妹，现在请你想一想，如果当初这些老人把积蓄转成黄金或白银会怎样？
他们就不需要排队了。
对，他们完全不需要跟其他老人一起排队吃老人餐，因为当里拉贬值时，黄金白银的价格在上涨，他们的财富购买力是保持的，生活品质不会下降。
所以说这些老人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完全可以避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传达的核心讯息，持有实体黄金白银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保护你不会在老年时沦落到排队吃老人餐的地步。
这个对比太强烈了。
而且师妹，你知道土耳其的物价涨了多少吗？
多少？
教育费用在一年内上涨了 103.86%， 等于学费整整贵了一倍。餐厅和旅馆涨了 95.8%， 等于过去一晚2000块的旅馆 现在变4000块。
那肉类呢？我记得土耳其人很爱吃肉。
肉价飞涨，土耳其人餐餐必备的牛肉、羊肉，价格白板上多次涂涂改改的痕迹，说明涨价的速度有多快。政府不得不开设政府肉铺，一公斤肉卖430里拉，外面要卖700里拉，便宜快一半。
政府肉铺在哪里？
在伊斯坦堡屠宰场附近，从市区开车要1个多小时。但即使这么远，排队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因为能省钱。
对老人们，不只要排队吃饭，还要开车很远去买肉。
对，这就是通膨的破坏力，它不是一夜之间让你破产，而是一点一点的侵蚀你的生活品质，最后把你逼到排队吃老人餐的地步。
那持有黄金的人呢？
持有黄金的人，他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当里拉从2023年到2024年贬值一半时，黄金价格从7月的2300里拉涨到8月的2900里拉，一个月就涨了16%。
所以持有黄金的人，他们的财富反而增加了。
对，更准确的说是他们的购买力保持了。当别人的积蓄1000变500时，他们的积蓄还是1000，甚至变成1500。
那他们需要排队吃老人餐吗？
完全不需要，他们可以继续在一般餐厅吃饭，可以继续买好的肉，可以继续维持原本的生活品质。
所以这就是实体黄金白银的威力。
对，而且师妹，我们要特别讲一下白银的优势，因为白银比黄金更亲民。
更亲民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算一下，现在一盎司黄金大约4300美元，相当于台币135,000。但一盎司白银呢，大约70几美元，相当于台币2000多块。
差这么多？
对，所以对一般民众来说，白银的入手门槛低得多。而且白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当通膨来临时，白银流通更容易。
流通更容易？
对，你想想看，当通膨来临时，每个人手中的钞票都在快速贬值，对不对？
对啊，大家的钞票都会缩水。
所以这时候每个人都会怎么做？他们薪水一到手，一定会立刻转换成能保值的资产。
转换成什么？
黄金和白银。如果购买粮食呢？粮食不能久放会坏掉，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黄金和白银。
所以大家都抢着买黄金白银。
完全正确，银楼的顾客需求会暴增，每个人都想跟银楼买黄金白银保值。
那银楼的库存够吗？
不够，所以银楼会高价回收你的黄金白银，因为他们的顾客抢着要买，银楼需要补充库存来满足需求。
原来是这样。
而且白银的优势在于面额小，比如说你需要10000块台币的生活费，你可以卖掉几盎司白银就好，不用卖整条黄金。
哎，对，更灵活。
对，而且银楼回收白银也更快，因为白银价格亲民，转手容易，一盎司白银2000多块，很多人买得起，但一盎司黄金135,000，买得起的人就少了。
所以白银的流动性更好。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白银是穷人的黄金，它不止保值，而且价格亲民，需要变现时更容易。
那师兄，回到土耳其的例子，如果那些老人当初买的是白银而不是黄金会怎样？
效果是一样的，当里拉贬值时，白银价格也在上涨，购买力保持住了，而且当他们需要用钱时，可以把白银拿去银楼卖掉，银楼会高价回收。因为通膨来临时，每个人的薪水都在贬值，大家都想买黄金白银保值，银楼的顾客需求暴增，银楼需要更多货源。
而且白银面额小，可以分批卖，对吧？
对，所以白银在日常变现上更方便。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人除了买黄金，也买很多小面额的黄金，就是为了方便变现。
师兄，那白银除了价格亲民、容易变现，还有其他优势吗？
有，我们之前讲过，白银有广泛的工业用途，电子产品、太阳能板、医疗器材都需要白银。当金融海啸之后，经济开始重建时，白银的需求会大增。
所以，白银不只是保值工具，还是实用商品。
正是如此，而且我们要记住，土耳其的通膨是75%，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历史上有更严重的案例，
比如说
委内瑞拉通膨率曾经达到100%，津巴威的通膨率更是达到几亿%。在这些国家，货币完全失去功能，
那他们怎么办？
他们也是把钱换成黄金白银，因为当钞票每天都在贬值时，只有黄金白银能保持购买力，而且银楼会用越来越高的价格回收，因为顾客需求越来越大。
师兄，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土耳其的例子。
对，我想再次强调土耳其老人的教训，他们一辈子相信政府、相信银行、相信法币，结果呢， 退休后排队吃老人餐，
这真的太惨了。
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画面，当你在犹豫要不要持有实体黄金白银时，想想那些在政府餐厅外排队的土耳其老人，他们用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法币不可靠，只有实体黄金白银才能保护你的未来。我们再总结一次今天的重点。第一，金融海啸之后通膨是必然的，因为政府一定会印钞票。第二，通膨会侵蚀法币的购买力，土耳其的例子是1000变500。第三，受害最深的是老人，因为他们没有收入，只能靠积蓄生活。第四，持有实体黄金白银可以保护你不被通膨摧毁，因为黄金白银价格会随通膨上涨保持购买力。第五，当你需要用钱时，银楼会高价回收你的黄金白银，因为每个人的薪水都在贬值，大家都想买黄金白银保值，银楼的顾客需求暴增，银楼需要补充库存。第六，白银比黄金面额小，价格低，变现更容易更灵活。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会把三立新闻台消失的果戒关于土耳其的影片连结放在节目描述中，大家可以亲眼看看土耳其老人排队的画面，相信会给大家很大的震撼。
记住，去球要去的地方等，而不是追着球跑，看清财富本质，超前部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拜拜，
早安。